我们今天早上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从十四节到第二十九节。这段圣经就是讲到一个父亲带着他一个被哑巴鬼附着的儿子，从小就被这个哑巴鬼附着的儿子一直在火里在水里受很多痛苦的儿子，他也用尽各样的方法没有办法。结果呢，他去找耶稣，我相信他去找耶稣，耶稣到山上去了，只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所以他没找着耶稣怎么样呢，就找着的还留下来那九个门徒。这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发生了一些事情很清楚的记在圣经的里面。第一个我看到的事实，门徒没有办法被鬼要把鬼赶出来，没有办法把鬼赶出来，就承认自己赶不出就好了嘛。他们为什么要跟文士辩论呢？文士可能在讲，你们说耶稣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赶过来？他们一定有赶过。为什么呢？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耶稣那时候差派他们出去，给他们权柄，他们就出去以后怎么样的，到处传道，人家带领人悔改，以及怎么样，他们曾经也赶出过许多的鬼，这里面清楚记载。赶鬼对这十二个门徒来讲，他们是有经验的，他们是有经历的，以至于他们这一次，他们被耶稣差派出去，也是耶稣不在了，他们出去赶鬼，鬼被赶出去，很多鬼被赶出去，所以他们有这个经历，他们有这个经历以后嘛，才这一次赶不出去，这一次赶不出去怎么样呢？这一次赶不出去，他们也很诧异，怎么赶不出去呢？所以他们就给自己很多的理由，文士又来挑战他们讲的理由，所以他们在辩论嘛。这个真的是我头脑想的，大家不要把我想的当作圣经的本身，我真的这样一理解。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曾经有点侍奉的经验，奇怪，这次做怎么没有用？别人来挑战我们的时候，哎呀，很多的理由，这样那样，有没有？我是用我自己走过来的路做一个思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也碰到很多的人，我们不是那个赶鬼赶不出鬼的人，我们就是那个文士，一天到晚去挑战别人，你为什么做不到啊？我要干什么？对不对？听到人家讲的理由啊，就变成这样。但是当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对那个小孩，对那个爸爸焦急的心有没有帮助呢？一点帮助都没有。难怪今天很多人搞了很多的事情，对心里面急的，对心里面真实有什么样困难想来依靠主的人，一点帮助都没有。这是不是事实呢？今天我们说教会，教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教会了，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有没有？我们这些话都能讲，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来到教会里面不得帮助的还是不得帮助，他变成这样。那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一天到晚把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需要用信心来面对，需要借着禁食祷告依靠神才能够可行的，不是靠着我们过去经验能够做的，这样的一个忽略，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没有到主的面前，以至于只在辩论的里面讲，我没有错啊，这个你挑战我很多东西，哇，讲了很多很多东西，结果怎么样呢？对需要的人一点帮助都没有。这是我今天读到的第一点。第二点我在那边读到了什么？第二点我今天这边读到一个这个很有趣的意思，在这个地方，耶稣来了以后怎么样呢？那耶稣来了以后局势完全改观。耶稣，我常常讲，耶稣不来跟你讲很多的道理，人要的是像我们上次这个上个礼拜我讲到的是一个瞎眼的人，对不对？ 在那边辩论，又在辩论，又在问问什么？他到底是这个是他爸爸的父母的罪呢，还是什么小孩的罪？让他身上就下灵了。我们人喜欢搞道理，耶稣不是，耶稣到那边看到那警察，你把小孩带到我这里来，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去面对他。我们常常面对的是道理，你对我错。你看我们在平常生活、教会生活里面，你大部分看人之间的口嘴，都是根据自己的道理，因为别人讲的道理跟我的道理不一样。我慢慢要学习一件事情，怎么样呢？人家的道理再对，人家的道理再错，没有关系，让他按照他觉得对你去道理去做，做了有结果以后，根据事实再来讲，这个就不会喷口水了。事实出来以后怎么样？事实出来以后也会进入辩论。我们只要讲事实，不要去讲道理的话，那么怎么样呢？就是看见事实的人还要辩论的话，那么就结束了，不需要辩论，辩论没有意义嘛？他意义吗？他对人会有帮助吗？不会有帮助。OK 好，但是耶稣在这里呢，很简单的，就叫他过来。好，你把这个人带过来。为什么带过来呢？耶稣就要面对这个被鬼附的人。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很多人在那边辩论很多事情，讲你应该这样帮助他，应该这个人是这样这样那这样，但是他敢不敢说叫那个人来，我来帮助他？他也不敢。这怪不怪？这个你们好想的，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做那样做，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叫他自己做呢，做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OK 啊，真的求主怜悯。耶稣他要去面对这个人，而不是在道理上去跟人家辩论。这个心态我们有，但是我们没有把握，我们也不是耶稣，我们没有把握怎么样呢？我们没有把握就在旁边静静的看这件事情到底会怎么样。不要去逞强嘛。今天有很多人觉得说，哇，这是个机会可以表现了。对，这是个机会，这是个机会，什么呢？是表现我们的长处，但这也是个机会显露了我们的短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今天有多少人，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显露出来的是自己的愚昧跟短处。而我在这边还要分享一点的是，那一个被鬼附的人，鬼在他身上作弄他，从他爸爸口中所讲的他的现象。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现象？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读的时候这个感触蛮深。什么叫这个感触蛮深呢？就是说不在神，就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而是那个邪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说我们信耶稣邪灵不来，连门徒彼得很多的时候，不是常常，但是你看耶稣会对着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那是什么呢？在很多时候，在我们心思意念的里面，其实我们没有跟随了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带领，而是跟随了那一个邪灵的时候。邪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在这个小孩身上有几个现象。第一个，把他摔倒，很容易跌倒。跌倒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容易跌倒，他跌倒怎么就怪别人，怪别人推他了，怪别人绊他了，怪别人，他很容易跌倒。什么事情碰到都跌倒，什么事情碰到都跌倒。其实跌倒的这件事情的本身，我们要有一个警觉。我为什么这么容易跌倒呢？是不是我常常就是让那个邪灵在我的里面做了主呢？为什么那么容易跌倒呢？今天你发现有很多的基督徒不那么容易，我的意思不是说信耶稣人不跌倒，不那么容易跌倒，屡次常常这个东西我们就警惕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象什么呢？第二个现象是口中流沫。当然了，这个我有点运用啊，口中流沫，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想到说喷口水。你一天到晚讲理，我一天到晚讲道理，是不是？当然，那一个口中流沫就什么，像羊癫疯一样啊，会流白沫，是不是？在我这边，不知道为什么，我读今天读的时候有种为什么？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光景，过去的光景，常常喷口水。有人常常讲，你们去跟大爹讲话的时候要撑阳伞，你知道吗？口中流沫，道理嘛多到比别人都多，是不是啊？但这个道理到底是出于神的话，还出于什么呢？啊，这个东西我们要很 我们要很小心的，口中流沫，不要讲太多的道理，真的不要讲太多的道理，跟人家分享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什么都无所谓，我们的失败啦，我们的长进啦，这些东西，但是讲了七七八八不相干的东西要很小心啊，是不是啊？我们中国人怎么讲呢？这个鬼里这个鬼里一万条啊，这变成这样，鬼的道理最多了，这变成这样，真理只有一条，是吧？这变成这样，所以我们要注意。第三个什么呢？咬牙切齿，你看那个样子。今天还有多少人对别人、对自己、对环境，常常是咬牙切齿那样的一个嘴脸啊？第四个现象什么呢？身体枯干。所谓的身体枯干，就是没有力量，站都站不住，身体枯干、萎缩。这四个现象，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爸爸对耶稣要讲这样的话，把这一个被哑巴鬼附的儿子常常遭遇事情讲出来，是不是给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当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咬牙切齿的时候，马上一个图画出来，呀，糟糕，是不是邪灵在我身上？这个刹那，不是说他一直在我身上，至少那一刹那，想到一个人咬牙切齿，想到一件事情是口沫横飞，是不是啊？碰到一个什么情况的时候，什么身体枯干，是不是啊？遇到什么难处的时候，常常跌倒。我们今天读了这段圣经，他爸爸对他儿子的描绘的时候，真的给我们一些警惕，看看我们现在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邪灵我们也看不见，圣灵我们也摸不着，但是他真正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怎么样会有现象？求主怜悯我们。好，耶稣面对这个人的时候，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很有趣，我觉得那个鬼很笨。怎么叫鬼很笨呢？耶稣来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啊？耶稣来了嘛，你干嘛还要叫他摔在地上？你干嘛还要叫他翻来覆去？干嘛还叫他口中流沫？你那时候就暂时离开一下，对不对？让他很正常。耶稣走了，你再进去就好了嘛，不是这样吗？但其实我是用我人的想法，那个鬼真的知道他在耶稣面前无所遁形，既然耶稣来了，对不对？他以后也没有机会，今天就再怎么装怎么骗得过耶稣呢？我们今天人装只是骗人呢，是不是这样？这个人很爱主，那个人怎么是人家在礼拜堂装三个钟头时间有什么难的？当然是这样，但到耶稣面前怎么样呢？这个鬼很厉害，他要害人怎么样呢？到最后还要再害一下，在他离开前还再害一下，这么厉害的。真的，你好好想，今天很多坏人是明明要被知道跑不掉了，他还要再干一笔啊！那变成这样，这种心态，所以说不是说鬼比我，不是说鬼比我笨，是我因为我不是鬼。真正来讲说，我今天对耶稣的认识都连鬼都不如，这种不好想啊。就今天我这个人，我已经传道那么久，信主那么久，到现在为止，我对主的认识比较多呢，还是鬼对耶稣认识更多？刚才我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我还觉得我蛮聪明的，但是才把这个话讲出来，才发现说我真的亏欠神，因为我对主的认识居然比鬼还多。装得过去吗？我怎么会这样的思想？说鬼很笨。你那个时候乖乖的嘛，不要给他受苦嘛，对不对？好像来骗耶稣，有没有？是不是啊？对不对？你怎么骗得过耶稣？他很清楚知道骗不过耶稣，所以怎么样？一不做二不休，在离开以前，我再给你搞一次，他就是这样。今天当我们有这样心态时，我们小心，是鬼在我们里面作怪。这个东西很可怕的，那一不做二不休，心一狠，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很可怕的，明明知道自己逃不了，要被耶稣驱逐，要被耶稣赶出去的这样的一种命运，怎么他还要狠狠的，最后再来让他受苦一次呢？让这个还受苦一次呢？有没有？今天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这一次不做了，对不对？什么叫没有悔改呢？下一次才不做，就是这样。 我有一次，这个我们跟弟兄们去挖路，大家挖到个地步，他们这些人把烟就拿出来抽。我说你们抽烟是自己享受，哎，让别人受罪。我说你看王老师不抽烟，你们这样抽烟不是熏肉很难过吗？他说我们也很难过，哎，想不抽没有办法，哎。我说你不是信主了吗？你们靠主吗？你们要悔改嘛，你们真的向主悔改，主给你们力量吗？两个人表现很极端，一个怎么说的，一个马上把那包烟拿来丢在那个火里，主啊帮助我们，就把它丢在火里。另外怎么说，啊，是王老师，等我这包烟抽完了以后下，我再接你，是不是啊？这个叫什么？什么叫真心悔改？现在就开始。什么叫做这个懊悔？怎么样呢？下次再开始。我在这边看到的这一个鬼是真，是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我们有很多地方，看看我们到底生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掌管我们，还是常常虽然我们信了主，哎，这个人是神的百姓哦，这个人是以色列人了，是神的百姓。我们不要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百姓，这个邪灵就不会在我们的心思意念行动的里面再主宰我们，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结果耶稣怎么样？耶稣斥责，而且刚才讲了，耶稣特别问，是有这样的可能的，文士们都在辩论了半天，都没有想到这个孩子那么痛苦，要马上解决他这个问题才是重要的，彻底解决他这个问题才是重要的。你辩论了半天，是不是？这个孩子已经受苦受了多久了？从他小的时候，耶稣有的时候借着他做事，他问别人，记在圣经里面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生命里面有多少受的苦，是从小一直到现在都在受。到任何一个情况，这个东西就出来就伤害我们。任何一个情况，这个东西一出来就伤害我们。从很小时候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人生的失败也好，我们人生的痛苦也好，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没有？比如说，耶稣医治什么？这个在一个什么池子旁边的38年的这个生病的人，我们有没有38年的老气啊？主都能够医治。我们有没有从小不管什么原因啊，不管是人的原因、鬼的原因、什么原因，我们从小开始有那个什么东西，一碰到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痛苦，一碰到这件事情就让我们跌倒，一碰到这件事情就让我们这个身体也枯干，是不是啊？咬牙切齿，是什么事情？爸爸没有办法，周围的人没有办法，什么人都没有办法。当我们自己反省真有这个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有信心说耶稣你来？耶稣你来。那么其实我下面要分享的一个是我今天读到这段话，在我心灵里面是一个回过头去想一个很美的现象。什么美的现象呢？就是鬼在这个人身上，他有这四个现象，有没有？常常摔倒，有没有？这个口流这个什么？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但这个鬼，耶稣把他赶出去后，他的现象怎么？给人家感觉怎么样呢？别人觉得他死了。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人家真的觉得我死了，这个王某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们没有感觉别人我们死了，那个鬼还没出来呢，那个现象。真的，我今天读出来声音说，别人觉得他死了，什么叫觉得死？他死了呢？他会那么的，真的不晓得，就这个一定要你走过经历的才。才会知道，别人感觉他要死了一样，怎么奇怪？他对这些事情都没有反应，人家骂他，他也没有反应；人家误会他，他也没有反应。他是一直在前面，他也没有什么反应，好像死了一样的感觉。但耶稣怎么样呢？ 当我们还很活的时候，小心我们是活在圣灵里面还是活在邪灵里面。当我们真的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靠着主，我们有信心，虽然信心不足，说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我们向神呼吁的时候，像那个爸爸一样，我们的主开始行动的时候，就会让那个被鬼附的现象，那个人像死了一样。今天我们对任何人的话，对任何人的眼神，对任何环境里面兴起的事，我们太有反应，太有反应。而我们这个反应又不是耶稣的反应啊，这个意思这样。所以真的，我今天读到多大半人，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没有关系，人家说我死也好，说这个人麻木也说我死也好，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慢慢开始被主牵着手以后，耶稣有反应的时候，我慢慢开始能够会体会到有一点点的反应。其实我们今天大部分像耶稣讲的，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那是什么？我们今天反应都是真正死人的反应，一个在主里面鬼走了以后真正死的那一种的情况，是对死人去埋葬死人那种人的反应慢慢慢慢越来越少。我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人会碰到的，人就是没有信耶稣会反应的反应，今天在我生命里面是比较越来越少，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怎么讲？就是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道理。你慢慢去经历了，有天你慢慢会让我们心里面有反应的是什么？就是耶稣有反应的，我们有反应，感谢主。一个什么？耶稣会有反应的，我们这个反应没有。世人不信耶稣有的反应，我们通通都有，那这个不是很辛苦吗？有没有？你好奇看吗？就怜悯我们。鬼在那个人身上的现象，假如我们有，而鬼出去的现象还没有，那么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真的他自己不能到主的面前，也有为父的心肠一样的人，愿意把他这样带到主的面前。有的时候是我们信心不足，我们真的不相信这个人会改，但是我们向主说，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主要帮助我们。最后这句话我是不太懂，怎么讲呢？因为我眼睛看到，就是比如说门徒们就问他了，门徒们暗暗地问他说，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赶出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边还有古匠一两个字，非用禁止祷告，这一类鬼总不能出来。我看到很多人禁止祷告，鬼也不出来，到底是耍了这一套，做了这个禁食祷告以后鬼就会出来呢？到底耶稣在那边讲的是什么？假如说祷告是一种依靠神的实际的话，就说我再说，我是一个不太会祷告的人，到现在为止还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要靠自己的能力做事，我只是现在慢慢学一个什么东西呢？属灵的事情跟神有关系，我不靠我自己做。所以我生活里面遇到任何的难处怎么样呢？我还是靠我自己能力做。所以我不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我很清楚知道说祷告真正的意思就是全心的依靠神。祷告绝对不是一种道士在那边做法的那种东西，绝对不是。祷告是一颗依靠神的心，我不能神你能，我愿意到你面前来祷告。祷告不是一种宗教的活动呢，祷告是一颗我们真正的心，是不是这样？我们跟人家分享祷告不多，但是还是有，真心我没有办法了。主这件事情在我你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个性的什么的，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我就到主面前。我那时候的祷告是真正的呼求，我那时候祷告真正的要靠得住，那叫祷告嘛。 今天假如我们祷告不是依靠神，我们祷告是一种表演，我们祷告是一种，好，你既然教我要进食祷告，我就不吃饭，对不对？是吧？有没有到个地步觉得说依靠神比吃饭还更重要？没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真实的话，你就是不吃饭在里面祷告，我也不出去，你信不信？因为我看过太多的人嘛，一天的话在那个地方奉主的名，他奉主的名有用的话，那还差不多嘛。他奉主的名只是照人家这个讲的鹦鹉学讲话嘛，对不对？有用吗？有用吗？今天我们常常到教堂里面去学了一套口号，喊口号有用吗？而真正有心要这样的做，我再说，有人觉得祷告很容易，我也相信。但对有些人讲祷告太难，为什么？因为祷告要放下自己的主意，放下自己的以为的能力，要真心的依靠神。而进食祷告怎么样呢？就是连饭都不吃。今天有多少人觉得真的很简单嘛？因为我们在山区里面久了以后，假如说吃饭是 survive 的话，有多少人把看依靠神重要过 survive？比生存还重要。今天有多少人这样的心到神的面前依靠神，要依靠神的心比我今天要生存还更重要。假如没有这样的心，鬼很知道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一些人怎么样的，看到保罗在里面这样搞这样搞，我奉保罗的神的名叫你们从这个人身上出来，鬼不但鬼出来是出来了，怎么样跳到他们身上去打他们那边的钱。我真的，我劝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这样愿意依靠主的心，不要耍一套基督教的宗教的东西，以为会有用，绝对没有用。耶稣这边讲到的是，这一类的鬼，非用禁食祷告，总不能把它赶出去。禁食祷告不是一套做法，禁食祷告乃是我们愿意依靠神的心，胜过看重我们的生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